6到7就把时间交给金伟民弟兄。
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读经完毕。
下面是证道的时间，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应当一无挂虑，把时间交给吴清盛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礼拜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去营会的，我们好像有一个礼拜没有见面了啊。我们这个营会可以讲是筹备今年啊，也辛苦了一年左右时间，我们才开始的灵会。我们这个灵会可以讲是上个星期我们是完满的结束了啊，完满的结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总结啊。但我觉得我们这个灵会真的是叫做完满的结束，我用完满结束这个字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这个营会，就觉得非常的成功。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一进去营会，为了配合这个全新的我、全新你、全新的你这个主题，我就剪了个短头发啊。开始的时候信心不是很大，但是一进入营会，很多弟兄姐妹看到我就说：“哎呀，传道，你这个头发剪了之后，年轻了十几岁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鼓舞。特别是一位讲闽南话的老妈妈，她就跟我：“哎呦，你这头发紧碎啊，紧碎就是很漂亮啊。”当然，她后面那句话我就选择不听了。那句话就是说，剪了头发之后就短阔了，就是胖了，那我就选择不听。但是弟兄姐妹，总是一句圣经教导我们要多讲造就人的话啊，使听的人得益处。你想，我听了这句话赞美的话，年轻的十几岁，我在营会里面就觉得非常享受，非常的舒服，所以以后看到我的时候都说讲了年轻的十几岁啊。但是这个营会真的的确不错，有人说这次营会真的很棒，很享受。我这些都是来自群组里面、群聊里面的话，一字不改的照抄出来的啊。有人说讲员很棒，会变魔术之外，信息对基督徒特别有启发。有人说不虚此行，有人说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满满的美好回忆，期待下一次的家庭营会再相聚。又有人说唐君牧师的这个实验对于小朋友来讲影响可能是一生的，很奇妙，看他们渴望和好奇的眼神，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那你的生命将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总之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次营会，大家都很享受这次营会，所以在这里我特别为大家和大家分享一段由王旭弟兄精心制作的一个短片。王旭弟兄他说这个短片是他制作的，版权所有，违者不咎，所以你们可以去分享啊。Thank you. 短片只有短短的3分40秒，但这个短片带给我们的却是美美的回忆，满满的感恩，深深的感动，大大的鼓舞。弟兄姐妹，如果你细心看这个短片的时候，你发觉什么镜头出现的次序频率最多呢？你们不要告诉我吃了啊。我可以跟你讲，其实最多出现的就是笑容。我发现很多人都，他们的笑容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这个营会，如果你要用给这个营会起一个名字的话，我想我会毫不犹豫的给这个营会取个名字，叫做喜乐营会。有参加这次营会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你们享受这次营会吗？你们喜欢这次营会吗？你们下一次还会参加我们教会的营会吗？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鼓舞，是吧？所以我们教会会继续努力。看到这个短片里面的笑容，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喜乐。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是不喜欢喜乐的？有的话，请你举个手。我很真的很想认识一下你，你真的非常与众不同啊！人人都喜欢喜乐。有人觉得喜乐和快乐没什么分别，他们都是情感的一种表现。有人会说，喜乐可能是一个基督教的名词，专用名词，是基督徒为了显得自己比较分别为圣，比较特别，所以硬是要把快乐说成是喜乐。在中文字里面，快乐跟喜乐倒真的只有是一字之差，但是在英文里面，喜乐和快乐是不一样的。喜乐是 joyfulness， 和快乐是 happiness， 这个字两个字是有明显的差别的。有人说，喜乐是一种由内心发出来的情感，不受任何外在环境的影响和控制；快乐是由外至内，是属物质的，是属肉体的；喜乐却是由内至外，是属心灵的；快乐是暂时的，就像广东话里面所说的一样，快乐是快快的乐，快快的落啊。广东话里面快乐读成快乐，就是跟跌下去的落是一样同音的。所以在香港人的时候，新年的话，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是炒股票的，新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讲新年快乐啊！如果新年快乐或者山顶快乐，就祝他的股票快快的落下来，所以这个字就不是很好了。但是相反，喜乐是劝人持续长久的，它能够令人永远的去满足的。这位神学家叫潘国华，他是一位德国的神学家，他是潘国华牧师。1945年4月9号的时候，就是在德国投降之前的3个礼拜，他在集中营里面被德国以叛国罪处死。面对死亡，潘国华牧师他没有惧怕，他在死之前为我们留下一句名言，就是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据目击死刑进行的这个法医官，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他说潘国华牧师是他从医50年来是第一个看到最从容去死的一个人，而且他说他看到他死之前是默默地跪在脚架的前面去祷告。他说他这样讲，他说我深深为这位可敬之人所感动，如此虔诚，如此肯定神听了他的祷告。我想在潘国华牧师的心里面，他满有喜乐。他虽然面对死亡， 但是他相信主听他的祷告，他所以他勇敢地面对死亡，他相信为主而死，这是一种喜乐，是为了主的功而殉道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觉得潘国华牧师的这个故事可能就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这已经是7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其实这种事情在现代社会里面也有发生的。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一位新加坡的一位85后的一位基督徒，他叫徐国峰，他因为患了淋巴癌，经过治疗无效之后，但是他非常面对死亡，他只有32岁。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在 Facebook 里面写下了他的遗言。他的遗言里面讲到，他说：“上帝给我美好的32年，去认识每一个人，能够拥有你们在我的生命的拼图中，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我的感激和我的喜乐。”你想，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青春帅气的，一个前途似锦的年轻人，32岁，真的是很短。但是这位徐国峰弟兄，他却十分喜乐地看待人生，他觉得人生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的，一切都要去感恩，所以他说感激与喜乐。我想这个故事也再次告诉我们，喜乐是发自内心的，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喜乐是不受任何东西控制的。相反，快乐是从感官刺激带来的一种感觉，感官刺激带来的感觉是虽然短，还是很短暂的，它会随着感官刺激的停止而消失，让人重新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有人在失恋之后，他们可能会化悲痛为食欲，拼命的吃，拼命的喝，来寻找刺激，来解除自己失恋的痛苦。但是你吃完你喝完之后，你还是一样的痛苦，可能这个痛苦比以前更痛苦，因为你以后要面对减肥这个问题。所以快乐跟喜乐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很精简的为喜乐和快乐做了一个总结，他说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iness, joyfulness depends on Jesus, 意思就是说快乐来自感官，喜乐来自耶稣。在圣经里面，喜乐这个字，它的字根是跟恩典是一样的，可见喜乐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才能得到喜乐，也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己的行为是得不到喜乐的。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5:16-18里面，他命令我们，他说他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也就是说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喜乐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你们必须天天喜乐。神学家路易斯他是这样形容喜乐，他说喜乐是天堂的药物，同样喜乐也是地上金钱生活的要素。将来我们在天堂上面，我们天天喜乐，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但是同样现在在地上我们也要过天天喜乐，因为喜乐是我们生活的要素。喜乐不是叫我们有时候喜乐有时候不喜乐，喜乐是天天喜乐常常喜乐，它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有位牧者说，常常喜乐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最佳的办法，这句话我非常同意。试想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但是我们自己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我想你怎么样向人说信耶稣有喜乐，我想你怎么向人说信耶稣有盼望，我想你也不能跟人家说信耶稣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天天喜乐，基督徒要喜乐，这不但是一个命令，而且也是我们基督徒与生俱来的一种基因。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 预先在我们身体里面预设了喜乐这个基因，因为我们是纳书之民，就是说我们是靠圣经而活的。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的十五章十六节讲到，他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可见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喜乐是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据圣经学者研究，整本圣经都充满着喜乐这个元素。整本圣经有400次提到喜乐，喜乐新约圣经有326次提到喜乐，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有19次提到喜乐。腓立比书它只有短短的4章经文，但是它19次提到喜乐，所以很多人称腓立比书为喜乐的书信。如果我们知道腓立比书的成书背景的话，那我们就更加珍惜喜乐，因为喜乐腓立比书是保罗，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的一本书。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将来生死如何的时候，但是他还写下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常常喜乐的一卷经文。医学研究发现，他说忧郁的人比较容易生病或者因病死亡，其原因就是由于忧郁会使人大量消耗体内所具有的免疫系统的能力。我想这句话跟我们圣经里面有句话是非常相似的，就是箴言14章13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苦枯干。中国人也有句老话，他说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所以劝勉在座的姐妹，特别是姐妹，不要太多忧郁，要喜乐，喜乐会使你们显得更加年轻。虽然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的清楚，它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但事实上面我们好像是越来越不喜乐了，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也过得越来越不喜乐。我们好像一套动漫片里面的一个角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动漫片，叫做香港翻译叫蓝精灵。蓝精灵里面有很多角色，其中一个角色叫香港人叫做啰嗦王，但是牢骚王，但是国内翻译叫燕燕或者叫怨怨。这个角色它的特点就是永远生气，永远不喜乐。他的口头禅就是我讨厌，我讨厌，我讨厌，他什么东西他都讨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已经很难喜乐，我们都已经变成了厌厌或者怨怨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我讨厌这个，我不满意这个，我非常不满意这个，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总之我们心里面都已经失去了我们神创造我们时所种下的喜乐的基因。特别是一些年龄在46到50岁的弟兄啊，特别是弟兄啊，这里可能都比较属于这个范围比较多啊，这些46到50岁弟兄，我们是最不喜乐的一群啊，因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身体又不好啊，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了。我自己就非常怀念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天天喜乐，常常喜乐。那时候父母亲身强力壮，那时候自己百毒不侵，那时候身边没有小孩的负担，那时候人生好像真的特别喜乐。那时候走出去天都不一样了，天都特别的晴朗，感觉就像中国大陆有一首歌所唱的一样，叫做 街坊去的天是明朗的天啊，就是那时候的天是一个明朗的天啊，都非常的漂亮。这里有一个香港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设计的小测试，它这里有八道题目，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的答案越多是的话，那代表你是一个喜乐的人，相反如果你的答案很多是否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你是一个不喜乐的人。希望大家的答案都是是，这样大家都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不喜乐？很多人说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太大，生活压力变得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喜乐。我想我也不会反对这个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就像这次营会唐骏牧师他所教导的一样，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圣洁、我们的侍奉的观念出现了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在方方面面都给撒旦魔鬼留下了机会，他就会来突取我们的喜乐。有一本书叫《亵渎喜乐的七件事》，作者是一位美国的基督徒叫 Joyce Meyer。 他在书里面讲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天天喜乐，我们每个人都会天天喜乐的，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出现了问题，撒旦魔鬼他做了七件事情，就偷偷的把我们的喜乐偷走了。他所举的七个事件就是靠肉体做工、宗教的律法主义、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过度评论、推论评理、不合神心意的怒气、妒忌、不知足。靠肉体做工，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己的血气做事情，当我们达不到目标的时候，这目标跟结果跟我们有点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埋怨神，我们就会不耐烦等候，甚至会催迫神，你快点给我，你快点给我，这样啊。还有宗教律法主义是以自己为标准，为很多事情定义的标准，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就是自己有一套东西，不靠着神的旨意去做事情啊。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会把人变得非常不喜乐的。在这里我非常有的非常有体会啊。就像我家，举我家这个例子，我有三个小孩，在三个小孩的名字上面，其实为小孩起名字，你说简单也不简单，你说复杂也不复杂，其实应该不是太复杂的事情，其实可以讲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家就把小孩的名字弄得太复杂了，结果导致自己非常不喜乐。比如讲我们家三个小孩中文名都是一个叫思婷、思莹、思瑜，中文名是我的责任，我去取的，我起中文名我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广东话跟普通话同音的，所以思婷、思莹、思瑜本来是简单的事情，结果因为这个广东话跟普通话同音的话就搞得非常复杂了，因为在字典里面其实很少字是广东话跟普通话同音的，这就把事情复杂化了啊。所以每次三个小孩最后起名字的时候，最后冲刺都是在小孩起名字的截止日期之前，我们才把这个文件递交上去啊。如果再不取的话，这个小孩就要送孤儿院了，没名字了啊。另外英文名是师母的事情，我的老大叫 Elodie， 他取了一个法语的名字，这个也复杂化了，简单的英文名不取，取了个 Elodie 这个名字，结果这个名字很多人不会念啊。结果怎么样呢？有一次去诊所看病，澳洲的医生是出来叫名字，把病人带进自己的房间，那个医生居然叫 Elodie 啊。这么简单的事情，结果我们就变得非常不喜乐了。 Elodie 这个死亡的意思，这个名字真的不好听啊，而且如果用广东人听的话， Elodie 就是更不好了。老二 我们吸取了教训，说不要改复杂的法语名字了，就改一个普通的英文名，就取一个 Stephanie。 Stephanie 有两个拼法的，绝大部分我想90%以上的澳洲人都是第一个拼法，但是师母为了显得自己的与众不同，结果改了一个第二个 Stephanie， 结果这个显然是又复杂化了，又不喜乐了，因为学校的名字是错的，很多地方都写错他的名字啊，人家都是写拼第一个拼法，但是我家的 Stephanie 是第二个拼法，所以大部分的学校文件都是错的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真的应该简单化，不要把简单复杂化，一简单一复杂化，你就会失去你的喜乐。
过度推论评理，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事情发生做事情的时候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所谓的阴谋论，会怀疑人家的动机，怀疑人家做事情为什么事情，所以这样的话你也会失去喜乐。不合神心意的怒气，我们为了很多事情我们没有顺服，没有觉得这是神的旨意去做的，是神成就的，是神的计划，但是我们会因为不合我们自己的意愿，所以我们不高兴，我们愤怒，我们产生敌意，我们恼怒，我们甚至产生报复的心。妒忌，广东话说养北养北谁养啊，就是说人比人会比死人的啊，但是我们从来都没这么想，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为什么人家比我好，我一定要比他好，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生活得非常累，这就是失去喜乐。不知足，不知足就是不感恩，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神，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但是现在的社会里面，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也在拼命地追求更多更大更美更强，所以在不知足的情况下我们会付出更多的去追求，这样的话我们也渐渐地失去喜乐。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想一下，我们在侍奉、在生活上面、在工作上面、在学习上面，我们是不是都处处为撒旦魔鬼留下了有机可乘的一个机会？这是瑞士著名插画家Stephen 的一张画。这张画它是没有名字的，是要我们自己去心里面去思想，去好好的去思想，才能够知道它的画的意思在里面。这张画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看到两个人物，一个是穿着白衣服黑色裤子，手里拿着一个包，夹着一个公文袋，然后手里拿着电话讲电话的，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职业女性，她非常忙，他一路走路，一路跟顾客联络电话。另外一个，一套红色衣服，手里夹着一个小熊洋娃娃，然后手里拿着一个小手帕，车里面可能是他的 baby 在里面，他正在推着一辆BB 车。他们两个人不同范畴的人在路上面狭路相逢，突然就碰到。本来碰到就碰到，但是他们两个各自回头一看，我们知道他们心里面产生了一种思想。职业女性她看到这个妈妈的时候，她心里面想，哎，如果我是那位妈妈就好了，整天可以跟着我的小孩，天天有天伦之乐，我可以看着小孩长大，小孩给我带来多大的欢乐，小孩带给我喜乐，我不用受老板的气，我不用去讨好顾客，我不用整天在街上忙来忙去，我太累了，如果我能够变成职业妈妈我就好了，全职妈妈就好了。相反，那位全职妈妈她回头一看，她就觉得，哎，我这一生就算完了，我是妈妈奴，我天天照顾小孩，小孩撒尿，小孩换尿片，小孩吃奶，
小孩洗澡，家里煮菜，我读书干嘛用？我标准的一个黄脸婆，哎，如果我是那位职业的女性就好了，我有自己的天地，我有自己的事业，我有自己的前途，这多美好。
所以这两位姐妹她们心里面就彼此羡慕对方，她们真的巴不得想对方一个生活的方法，
所以她们就忘记了她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喜乐。这是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去反思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拥有很多很多的喜乐，只不过是我们不知足，我们嫉妒，我们靠肉体做工，我们用我们的律法主义的标准，我们会思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就变得了不喜乐。如果这两位妈妈知道他们的身份都是神的安排，都是神的旨意，都是神的呼召，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尽心尽意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他们就会有满满的喜乐。但是相反，现在他们由于心里面有这种不应该出现的思想，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他们对圣洁的看法，他们对事后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所以撒旦魔鬼就用这七件事情来偷偷的把他们身上的喜乐偷去了。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的要从这段话里面去好好思想一下，今天的我们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神呼召你出来做传道人，神呼召你出来做执事，神呼召你出来做同工领袖，神呼召你出来做侍奉，神呼召你来到这家教会。我们都有自己的本分，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只要我们谦卑顺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我们就有非常多的喜乐。相反，如果我们老是去比较，老是心里面有怨气，老是有自己的标准，老是过度问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不知足的心的话，那我们就会不喜乐。传道人可能会想，哎呀，你看我又感冒，昨天还要熬夜写讲章，如果是你们的话，坐在那里听听讲道多舒服的事情啊，心里面就开始不喜乐。弟兄姐妹也可能觉得今天天气这么好，为什么跑来教会出去散散心不是更好吗？心里可能也不喜乐。弟兄姐妹，这些都是错的。我们真的要牢记当初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出来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旨意，我们所做的应做的事情就是来到他面前谦卑顺服去做。神学家亨利·马太他在新旧约的注释中说，他说合神心意的生命就是喜乐的生命。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去思考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去保守喜乐的。关于这一点，圣经里面就有很多教导，但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6-7的教导。让我们再次去读这两节经文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刚才已经提过，腓立比书是一卷被称为喜乐书信的经卷，因为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他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劝勉腓立比书的弟兄姐妹要喜乐。保罗告诉他们，就算面对迫害，就算面对环境的变化，他们都不能忘记经常喜乐。所以在4章的4节里面，
保罗是这样教导这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然后他说我再次告诉你们，你们要喜乐。可见喜乐在保罗心目中是非常重要，他认为喜乐是基督徒战胜一切的力量。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忠告其实非常简单，他就是要这些弟兄姐妹他应当一无挂虑。但是如何一无挂虑呢？保罗的答案非常简单，他的忠告就是祷告。所以在这两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有关祷告的教导。保罗教导是应当一无挂虑，这是六节的上部分。也就是说，挂虑起自我们的意念。换句话说，挂虑其实就是撒旦魔鬼攻击我们的意念，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兴风作浪，使我们心里面产生了一种不平安的感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祷告是喜乐的钥匙，因为只有通过祷告，我们就会一无挂虑，那我们就会有满满的喜乐。保罗在六节的下部分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强调我们应该要把一切的事物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错误的概念，就是说有些芝麻绿豆事情我们就不要告诉神了，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神他是做大事情的，神太忙了，所以小事情我们自己处理，我们自己解决，不用告诉他。所以祷告里面，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没东西祷告，因为没什么大事情。但是保罗教导我们，他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事情告诉神。也就是说，无论大小事情，我们都可以通过祷告向神倾诉，都可以向神要求。向神要求就像我们儿子向父亲要求事情一样，不是我们贪心，这是我们的福利，这是我们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说的，凡事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有人非常精简的去形容祷告，他说没有任何一件大事会超过神的力量之外，也没有任何一件小事不在他那慈父般的照顾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无论大小事情，我们都要告诉我们的神，他会都听，他都会留心，他都会替我们想，他都会替我们解决。所以同时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祷告不但是要告诉他，不但是要去祈求，而且还要感恩。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都在祷告里面向神说声感恩不尽。所以他说，无论是苦恼还是喜乐，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贫困还是富裕，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我们都要向我们神在祷告里面献上我们的感恩。有一个母亲，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卖雨伞的，另外一个儿子是做米粉的，就是米线啊。这个母亲是一个非常多挂虑的母亲，她心里面总是不喜乐，天下雨的时候她就担心那个做米线的儿子，因为米线要把米线做好之后挂在晾干晒干的，所以她觉得下雨这个儿子的米线不能干，生意做不了，所以她担心这个儿子。但是如果天不下雨的时候，她又担心卖雨伞那个儿子，因为不下雨没人买雨伞，所以他就又担心这个儿子生意不行。结果他是无论晴天无论下雨天他都是挂虑。后来这位妈妈信了主，她变成了基督徒，她生命有了改变。她自己说，下雨的时候我就为那个卖雨伞的儿子感谢主。 好天气的时候，我就会让做米粉的儿子赞美神。这样，我无论晴天和阴天，都充满了喜乐。弟兄姐妹，其实环境没有改变，只是我们的心不一样了，我们的眼睛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喜乐就出现了。这位妈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保罗在第七节里面他讲，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他告诉我们信心的祷告的结果就是得着神的平安。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了保守这个字，保守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因为它是一个不是普通的字，它是一个军事用的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在教导的时候，他是针对性的，他知道腓立比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腓立比这个城市是在欧洲跟亚洲的中间，所以它是一个军事的要塞。罗马帝国特别派了一支军队驻扎在腓立比这个城市里面，起着保护这个城市的作用。所以罗马士兵是来保守这个城市的平安。在这种情况下，保罗就用了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最能够容易想象得到的事情来解释神的平安是怎么样的。神的平安就像有军队扎守在你附近，使你感到平安，不会受到敌人的攻击。神的平安就是神派他的天兵天使天将在你的四围扎营驻扎，然后天兵天使天将无论白天黑夜都保护着你，使你感受到平安，使你的出你的入都感到神与你同在，神在保护你。所以这种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们大家不能够想象的一种平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只有信靠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会得到平安。耶稣基督会保守我们，不但是在外面保守我们，而且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保护我们，使我们不受到撒旦魔鬼的攻击。撒旦希望我们闷闷不乐，因为他知道我们如果失去喜乐，如果我们失去力量，那撒旦就会得胜。这是淫秽，我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本来我们大家去参加这个20周年堂庆的淫秽是一件大家都非常喜乐的事情，但撒旦曾经不断地用各种的方法来窃夺我们的喜乐，因为他使我们不断出现一些挂虑，他把一些挂虑摆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曾经挂虑淫秽的经费足不足够，我们曾经挂虑报名的人数够不够，我们曾经挂虑两个营地分开交通的方便跟平安是不是可以，我们曾经挂虑敬拜场地的音响设备有没有，我们曾经挂虑营地的食堂位置只有100个够不够人坐，怎么样解决吃饭的问题，我们也曾经挂虑如何安排青少年聚会的问题。总之撒旦用种种的挂虑来窃夺我们心中的喜乐，但事实上面这一切都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只要信靠神，神知道我们需要，他为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神为我们安排一切。就像尼西米记的8章10节里说，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很感谢神，在我们同工里的努力之下，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很多问题还是出现，但是神听我们祷告，很多问题都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比如讲食堂它的位置不够，它 营会经理说只能容纳100人，但是我们有165个人，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担心我们要吃饭要分两批吃，这样就大大影响我们营会的质量，因为营会吃饭时候是最好的一个团契的时间，我们可以在彼此去交流，但是如果分开两批人吃的话，那就挺麻烦的事情。但是神替我们祷告，神也感动了营会的经理，他同意为我们加桌子，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吃饭。所以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很多挂虑都是多余的，都是我们杞人忧天，都是我们信心都不够，都是我们没有跟神好好的沟通，所以我们有很多挂虑。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向我们神祈求。所以这件事情看到我们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们真的要不要挂虑，我们要向我们神祈求我们所需要的，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会听为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现在我们还在祷告中，就是我们的爱家被中心的申请，10月11号之前，我们要迫切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希望神能够感动那位反对者，他不要在10月11号之前去这个小额钱债这个法庭去申诉，说反对我们帮进去爱家被中心。所以当时我们相信，我们不用挂虑，神会听我们祷告，神会替我们安排一切，神会替我们解决问题。腓立比书4:6-7，可以讲是一个满有满满的正能量的两节经文，它对我们这些缺乏喜乐的基督徒来讲，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有人把这两节经文简单的浓缩成为两句英语，他说 "Be careful for nothing, but be prayerful for everything"， 意思就是说，不为任何事挂虑，但为所有事祷告。这是一句非常好的教导，不为任何事挂虑，但为所有事祷告。希望大家都有一颗这样的心，我们不要为任何事挂虑，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不住祷告，我们要凡事谢恩。这是一张非常特别的照片啊！这张照片是礼拜五的时候，我跟快乐门小组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享受这个美妙的这个羊肉串啊。你看到这位姐妹啊，这位姐妹拿着好多的羊肉串啊，她就非常喜乐啊。我想，美味的羊肉串是可以令人喜乐，但是真正的喜乐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跟远在宽门小组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享受在主内给我们的一个团契生活，所以这位姐妹才会这么喜乐。所以我们还是那一句话，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希望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牢记，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让我们一起齐心祷告。爱我们天父，感谢你的带领，让我们经历一个感恩的营会。我们知道靠着我们的能力，靠着我们的力量，靠着我们的智慧，我们真不能完成一个令如此令人难忘的营会，因为是你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引导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克服一切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里我们再次祈求你祝福我们所有那些心情摆上的众同工领袖，也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也祈求你赐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喜乐。孩子这不会祷告，是奉耶圣子耶稣的名祷告，阿门。